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问题。姐妹写道，我是一个最近刚受洗的基督徒，我发现我们教会主日纪念主时吃饼喝杯的杯子啊，大家都是同用一个，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喝一口，按着顺序传下去，我感觉很不卫生。受洗前我也和教会姐妹说过这个问题，她说只要你想着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你就不会感觉不卫生了。我试了一下，可是每次接过弟兄姐妹喝过的杯时，我心里还是会有抵触，尤其我们教会有很多老年人。我并不是不爱弟兄姐妹，更不是不爱神，我就是单单的觉得这样很不卫生，我怕有传染病，因为我自己经常会有口腔溃疡。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在犯罪呢？那位姐妹说的对啊，大家都是主的孩子，我们要相亲相爱，就算有传染病，主也不会让传染给任何人的。是我太软弱，道理都明白，就是克服不了自己，所以来信向节目请教我该怎么办。哇，静道，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实际。
是，小勇，我想先请你分享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先跟这位姐妹说的呢？
我想说，亲爱的姐妹，首先我要祝贺您受洗成为上帝的孩子，然后呢，我也很感恩姐妹将她心底的这个困扰来信和我们分享。虽然我从来没有以那样的方式领过杯，但是当我去设身处地想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姐妹的那个感受。尤其是我们经历过疫情，对个人卫生方面就会更加的注意，我又特别能理解姐妹是在教会的环境，我能理解那位老姐妹她的角度，她的立场，虽然我不认同啊，我能理解当一位新信主的姐妹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她心里一定会非常的困惑，所以我明白她担心自己是不是在犯罪，是不是自己信心不够。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服自己，从字里行间，包括姐妹专程来信询问，都说明了姐妹对于领圣餐这项圣礼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同时，我感受得到你爱弟兄姐妹的心，你爱神的心，因为如果你不爱的话，你不会说你愿意去试，你愿意按着那位老姐妹跟你讲的你去试。但我还是想说，姐妹，你的反应和感受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我想换作是我，诚实讲，我也会跟您有一样的顾虑。
的确，谢谢永恩的分享。那我也相信呢，这位姐妹哈，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你绝对没有看清圣餐。你不是对圣餐没有信心，你也没有犯罪，而且觉得永恩的那个就是你体贴这个姐妹的心哈。我觉得我蛮阿门的，就是我相信这位姐妹她之所以会有挣扎，正是因为她看重圣餐礼，她这种对健康卫生的一个顾虑呢，其实坦白讲，她不是光顾虑到自己，也是顾虑到其他人。
对，
那我也相信你现在心理上的一个抵触哈，是一个人类本能的一个对于就健康一个保护的反应。首先我们第一个哈，我们就是把心放宽。那从圣经哈，从上帝，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一种保守自己的身体哈，或是在卫生上面有一些顾虑的话，那这样的想法是犯罪吗？首先第一个要肯定，这个绝对不是犯罪。你看在旧约当中，因为您是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嘛哈，我非常鼓励哈姐妹去看一下，先看一下旧约的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有一卷书像利未记里面的话，你就会看到当上帝拯救他的子民的时候，他拯救的不光只是他们的一个信心哈，拯救他们一个生命归向神，也包含教导他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日常生活上面要怎么样来保守自己。所以呢，你看到那边有很多什么
清洁的礼仪，
清洁的礼仪包含卫生健康，有一些适当的一些隔离啦，或是清洁啦，或是一些防疫的措施。 你说当时一个被神拯救的这样一个属神子民的群体，神是不是也要他们相亲相爱？
嗯哼，
他也说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啊，对不对？要爱神啊。但是在这个爱当中落实到生活的时候，也正是为了这个爱的缘故，所以在很多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神所创的嘛，所以呢神也告诉他们，若是爱神爱人的话，为着这缘故的话，也要留意到神所立的这些自然规律，为着个人的卫生上面，你要做上一些谨慎的行为。
是的，
所以呢我们从圣经整个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很多地方上帝都在教导他的子民，不只是心里面要有清洁，也包含在身体上面的时候，与人来往的时候，上帝也启示，就说为着顾念对方跟自己身体健康的缘故的话，这个是应当留意的事情。因为其实的确这个共领一杯哈，也不是在我们基督徒的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去用这种方式来领圣餐的，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
嗯，
当然了，这个传递领杯呢，也的确在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里面呢，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实践的方式，可是就是强调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对，这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就是只用一个杯是最早在初代教会的实践方式吗？还是说从最早就有不同的领杯的方式呢？
哎，这个问得很好。其实呢，从最早的时候就有不同领杯的方式。
嗯，
首先我们先回到那个，就是最初哈，基督耶稣设立圣餐是在他被卖的那个晚上嘛哈，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那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主耶稣是按着当时犹太人领逾越节晚餐的方式来掰饼啊，或是这个饮这个杯呢，还是说他会照着之后教会的方式来掰这个饼领这个杯呢？
我觉得应该是依着当时的习俗。
没错，其实哈，到目前这件事情当时的习俗究竟是怎么样在领那个杯，在犹太人当中，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嗯，其实啊都不一定。
哦，
有的犹太家庭呢，他如果经济条件情况好的话
啊，杯子够多，
哎，可能就是由一个奴仆啊，他盛着一壶，可能是葡萄汁或是葡萄酒，一杯一杯一杯给一杯给你注满了，那所以大家就一起啊，到的那个该举杯的时候就一起啊来统领这个葡萄汁或葡萄酒。那有的家庭呢，就像刚才讲的，也许家里的经济环境条件呢不是很好，那或者是呢大家比较不介意，因为都一家人嘛哈，就家人在一起，逾越节是一个家人共度的时刻，所以呢可能就是什么，家长哎用一个酒杯啊，里面就是注满了葡萄汁，所有的家人们从大人到小孩就是每人各喝一口，就这样子。这就是要讲在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当时十二个门徒跟到主耶稣在领这个杯的时候究竟怎么样一个领的方式，坦白说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
那这是否意味着到底是领一个杯呢，还是多个杯的方式不是最重要的，对吗？
没错，这个也是在初代教会后来就是要实践这个领主圣餐的时候，后来福音广传之后，它其实传到了很多犹太人以外的这些群体里面去，在外邦人里面，这些外邦人里面可是从来没有过过逾越节的，所以等到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也要领这个饼领这个杯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同的这个实践的方式。
嗯哼，
但是重点不在于形式，重点在于知道他们为何而领。
哦，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圣餐核心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对，
嗯，
圣餐的目的在于纪念主，纪念基督的救恩，宣告我们的信心，宣告我们所有这些同领饼跟杯的呢，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同领饼跟杯的都是因着信主而属主的肢体。
嗯，
都是归入教会，都是在主里合一。
阿们。
所以圣餐是一个什么，是代表是我们与主的团契，跟我们跟肢体之间共同的团契，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所谓同归于一。
嗯，
真的哪怕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逾越节的领受的方式就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所以外在的形式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想问的是，现在依然会有一些的教会坚持共用一个杯，他们通常是出于怎样的神学考量呢？因为毕竟现在咱们不缺杯子了啊。
哦，这样的一个神学考量哈，大概基本上是基于两点，就第一个就是用这个共饮一杯来更形象化的象征什么，一种合一。
哦，
就他们认为说合一这件事情呢要更具象化的话呢，那就是一个饼一个杯。
嗯，
像有的教会呢坚持这个领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呢必须是 铜从一个大饼里面这样掰开成各个小块、然后分给大家、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把合一这件事情、就是更具象化的话呢，那他们认为就是说那就是铜分一杯，铜分一饼。好，那么第二点他的那个神学的依据呢，就是在于因为的确在圣经当中呢，保罗书信里面也有提到我们是同领一杯，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同领一杯呢，他把它解释成就是具象化的话是实际上就是共用一个杯子的意思。
哦，那保罗在这个书信中所说的同领一杯的他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
哎，这个问得很好。按照保罗那句话的上下文来讲的话，其实保罗应该强调的话比较像是一个信心中的相信，就是这是主的杯的这个的一杯的意思，就是这个杯没有别的含义了，就是主象征性的那个盟约之血的那个杯，就是大家都是因着相信这件事情就是同领一杯。
嗯，
就是我们领受这个宝血的时候呢，我们领着一杯，我们彼此之间这个信心当中对这个杯的看法跟含义呢都应该是一致的。
了解
啊，这是他一的意思。
所以有一些的教会坚持只用一个杯子，他是否也会担心说如果我改变了这一个杯子的形式，会否担心说削弱这种具象化背后代表的意义呢？
啊，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哈，比方说我们就讲那个罗马大公教会，就所谓的天主教好了，
是
当然他后来有一些那个教义上面呢比较不符合圣经，所以后来就有了我们新教嘛哈、我们这个所谓的抗罗宗或是所谓的更正教。但是呢天主教会就所谓的罗马大公教会，在他们后来还没有发展出来那些奇奇怪怪的教义之前的话呢，天主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领那个圣餐杯的时候就是决定就是要什么饮一杯、就是一个杯子，他们就有你刚才讲的那种顾虑。他宁可用一种最限制式的好有点固化形态的方式哈、所以他们后来就一直坚持在凡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不管这个天主教的教会是设立在哪里，只要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领受圣餐主杯的时候呢，就一定是同领一杯。不过在这里哈，也额外提一下，但是后来呢，这个同领一杯的方式的确也后来遇到了嘛健康的挑战。因为这种传染啊各方面的话有很多是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也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他不会因着我就是刻意持守这个形式，然后用人的行为来废掉神的律，这个是不会有的。那后来呢，而且我们知道就天主教会也会传到一些很多地方哈，那那个地方可能是疫情区，有各样的疫情，比方可能有鼠疫啊麻风啊或者各方面的话，所以后来天主教会也发展出来哈，就是有另外一种杯不变，但是怎么样呢，比方说他们掰饼了之后哈，他们领饼跟杯的方式是把饼掰了之后拿那个饼去沾一下那个杯里面的那个葡萄酒、他们因为天主教是喝酒的哈、沾一下那葡萄酒然后分给信徒，用这种方式就是让饼跟杯合一了之后分给信徒。然后另外呢后来改革宗嘛哈，就是新教教会的时候，改革宗一开始很多时候他这个领这个饼跟杯的方式呢，他还是参照着天主教会领这个饼跟杯的方式，甚至还包含杯里面那个象征基督耶稣那个立约的血的那个葡萄，就应该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那一开始是先用葡萄酒，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革后的所谓的路德宗，然后现在称为信义宗的教会，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他们领的那个就不是领葡萄汁而是领葡萄酒。
哦，这样子。
然后我还记得嘛，我跟着我一位朋友嘛，他是一个牧师，然后他去参加有一个宗派也是他们是领葡萄酒的，但是他事先有特别跟那个教会的负责圣餐的那位牧者哈有沟通过，能不能他的话呢就领葡萄汁就好，因为我那位朋友酒精过敏
啊、
对他没有办法领那个葡萄酒。他们也是分杯制的，就是分一小杯一小杯一小杯，然后各自领一杯，那他的那一杯里面的话呢就是葡萄汁。
也能看出这个教会他灵活的做法其实也是对信徒的一个体贴哈。那落实到姐妹的教会生活，当教会坚持共领一杯的形式，姐妹要具体怎么做呢？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